好，我们继续我们基督生平学习哈。我们已经不在马太福音了，已经在马太福音花了就是马太福音23章花了一个多月了，对吧？今天呢，我们主题为两种人的对比。其实这个也是特别简化的一个主题，我们也可以说的很复杂。其实不仅仅是比较的两个人，他比较的两个思想，比较的两个宗教，比较的两个对于人的概念，其实也是非常深刻的一种比较。但是也希望通过耶稣这样的一个教训，也能教导我们如何就是理解耶稣基督天主，并且我们自己。好，我们离开了马太福音了。现在我们这个故事呢，记在马可福音12章和路加福音的21章。虽然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学习还是按照时间顺序的。那上周呢，我们就讲完耶稣八福的教训，和最后呢，对耶路撒冷的哀叹。好，这个事情呢，结束后，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离开了圣殿，也就是说在他讲完这些话他离开了。但是这个马可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又给我们补助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也就是他离开前他先分享给自己门徒分享了一个关于他观察到的事情。好，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马上要离开圣殿了啊，他马上要离开圣殿，但是在离开之前呢，他现在营库前坐下，好坐下，并且观察这个捐钱的人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得比较清楚。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耶稣基督服事中呢已经到了重点了，是不是？他离十字架只有几天的时间了，马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段时间呢，他所传授的这样的教导尤为重要，而且特别明显，他对门徒的重要，最后的对以色列人最后的这些告别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非常重要的篇幅。包括我们后面要学的马太福音24章，这个油果山上的教训，其实它是与这个马太福音5章的山上宝训是同等的这样的教训，也就是最后对门徒的告别和教训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是在世上，也就最后被十字架前就最后那几天的时间，但是他所以在发生在这个时间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呢，人们会把这个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所记载的这个关于寡妇的这个故事呢，视为一个可以说不算特别重要的经文篇幅。为什么？他们觉得啊，这个只是告诉我们如何去奉献，然后就这样一过。好，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看他的详详文，我们发现都是在讲特别重要的事情啊，然后呢都是要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以色列人他的非常重要的教导。好，怎么突然来了一个我们可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教训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般的人的解释好像不太成熟啊，关于这段经文呢，因为他只是把这个视为一个关于奉献的教训，关于奉献的方式，关于奉献的心，好的一些教训。但是更多他也看不到耶稣实际上在做的，他是在比较两种信仰，他是在比较两种人，他是在比较两种对天主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比较中呢，能看到一个非常有富有的人嘛，赚钱赚的很多钱，另外呢我们看到一个贫穷的寡妇嘛，这个不就是在给我们看出这样的一个比较吗？有一些人呢他是可以说这个寡妇他献上的这个奉献在人看来其实微不足道的，另外一群人呢他们确实被周围的人重视的，因为他们献上很多钱，但是我们发现也并没有引起天主的夸奖。所以天主想借着这两个人的比较，这两种人的比较，也是在教导我们天主是如何看待人的，并且也是在 告诉我们天主所喜悦的心，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教训是针对基督门徒的教训，这是也是我们需要强调的。耶稣在离开圣殿之后还会再强调这个大小的这样的比较。好，我们现在再看十二章的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咱们看十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什么？圣经这样说，耶稣对他们，你看这些大殿宇，他在说什么？你看圣殿嘛，多么的伟大。后面说什么？后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都要被拆毁。你看他，当他虽然他马上要离开圣殿，离开后他的教训是什么？大与小。你看人所重视的大教堂、大的殿宇，哇，非常漂亮的房子，天主说，我跟你说，这不重要，这将来都要被拆毁了。好，所以我们发现他这里所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说奉献的方式或者奉献的心，来讲的是两种人的比喻，而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天主要我们意识到，人以为大的事情在天主看来并不大，人以为小的事情在天主看来基本上都是大事情。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这个也是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这样表达天主的话。他说，天主默示主是这样告诉他，他说，我的意念迥非你的意念，我的道途迥非你的道途，我的道途高过你们的道途，我的思念高过你们的思念。比较，他说，如天高于地一样。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人就有这个缺陷，我们老重视不重要的事情，勤看非常重要的事情。天主要我们意识到他的道途、他的思念和我们人类的思念和道途是不一样的。往往人所重视的就是天主不重视的。在路加福音十六章的十五节，耶稣这样说，耶稣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天主都知道了。你看后面说什么？人以为尊贵的却是天主所厌恶的。什么意思？就是人所追求的，人觉得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儿了，在天主看来这是我讨厌的事。天主是给我们一次机会，借着比较这两个人、这两群体，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衡量自己，并且调整我们所怀的一些思想。其实，如果我们理解四十一到四十四节，如果我们要理解它，我们不能忽略它的想象文。耶稣刚教训什么？他刚教给我们八福的教训。八祸的教训，不好意思，八祸的教训正好与跟八福的教训是对的，是对立的两个教训。一个呢是告诉我们正确的信仰是什么，另外一个是告诉我们假冒为善的或者假信仰是什么。好，那他讲完这些之后，他责备了为善，然后给我们一个比较。你觉得这个比较是关于什么的？不就是应该关于上面所提过的内容吗？是不是？其实我们在马克福音也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你看一下十二章的三十八到四十节，圣经说耶稣教训人的时候，又说应当谨防警示，他们爱穿长衣行走，欢喜人在街市上与他们请安，欢喜在会堂里坐高位，在筵席上。筵席上座，首座。第四十节说，他们却侵吞了寡妇的家财，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他们必受更重的刑罚。他刚责备他们侵吞寡妇的问题，然后耶稣让门徒直接观察一下在他眼前这个寡妇的事情。好，难道这两个事情没关系吗？好像是的。其实耶稣不仅仅在教导我们假宗教的问题，指出他们的问题，毒责他们， 也是指出假宗教就是所害的群体。好，这个非常重要，教我们明白假冒为善的信仰它不是善良的，它不是好的，它生产一个非常可惜的后果，就是会有一个受害的群体。这个是天主想让我们意识到的。我们看到一群骄傲的经士和法利赛人，又看到一个穷苦的寡妇，天主叫我们学习并比较。今天呢，我们简单，因为内容少嘛，只是四节经文嘛，我们简单首先呢分两部分，耶稣所看到的，然后第二部分是耶稣所分析的，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41到42节，就是耶稣观察到的，然后呢43到44就是耶稣给他门徒的分析。啊，关于耶稣的观察，我们先读一下41到42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对银库坐着，耶稣对银库坐着，他说：管看众人怎么样偷钱入库，有许多财主捐了许多钱，有个贫穷的寡妇来捐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首先这个背景是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在哪里教训的，耶稣是在圣殿教训。好，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在银库，对着银库坐着。银库是哪？其实圣经经常提及耶稣到银库那个地方去教训人的。我们上一次看到耶稣到，其实第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去圣殿教训人，也是在同一个地方。你看他说耶稣这话是在圣殿的库房院，那这个库房院这个地方就是人捐钱的地方，但是也有这个另外一个名字。这个银库院呢，当时也叫妇女院，也就是允许妇人和孩子来敬拜天主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一个寡妇进来敬拜捐钱啊？因为这个是也属于妇女的这个院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这个有想了解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历史记载，关于耶稣那个年代的圣殿啊，它的结构。有一个约瑟夫他写了犹太古代史嘛，在也是在公元100年左右写的，里边描述了当时的这个圣殿的结构，里边提到了这个奉献的地方就是在妇女院里边奉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坐着的，那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你说这个重要吗？坐的这个姿势在圣经中，并且在当时的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教训人的姿势。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是站着讲话，老师都是站着讲话，然后学生都是坐的嘛。我们从小都是习惯这样的。但如果我们学习当时的情况，我们发现老师都是坐着，经常学生都是站着。我们在圣经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看耶稣要教训人，或者看到他提到犹太回堂的人啊，读经的都会拿着经去坐。好，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看见许多人就走上山，即坐下，门徒前来，然后后面说什么？他开始教训他们。所以他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坐下，然后教训。在马太福音13章1节也有这样的这样的事情，他坐在海边，有许多人聚集在他面前，耶稣就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海上听他讲教训。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在当时的这个文化中，他坐的是教训的姿势。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要想着耶稣从巴霍和关于耶路撒冷哀叹的这样的教训是离开了换了一个新地方，而是说他讲完了马太福音23章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开始观察他对面的一些事情。他还是在坐的姿势，也就是说他刚教训完人了，这个也挺重要的。他观察到什么？他观察到人奉献的方式，偷钱入银库。好，当时他记载妇女院，也就是 银库院，他们是有13个不同的这个奉献的这个可以说小库。好，有的是有特殊作用的，有的专门是给就是养祭司这个奉献。有的是为了祭台的，有的为了圣殿的，但是最后六个都是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就是自由奉献，也就是从心里出来你想奉献，没有特别固定的意思。因为当在圣经中呢，圣殿不仅仅是向天主敬拜奉献的地方，它也是守殿税的地方。啊，所以它是也有税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好，但是它有一种乐意捐钱的六个箱子，那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它这里所提到的箱子或者说他们偷钱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它按照当时的这个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形状就如一个羊角一样的形状。很多人认为就是它头是尖的，就像一个羊角一样，然后呢你会把钱放进去，它是一个铁的。好，然后这样子就能仿偷嘛。你无法伸手进去拿东西啊。但是这个角呢，号角这个也是有很明显的含义。好，但是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耶稣在看这样的事情发生。有人估计，咱们不要忘了啊，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快过逾越节的时候，全球的犹太人相信旧约圣经的人都要归回耶路撒冷啊，并且要献上祭物，所以估计他们都是排着队。这13个不同的这个箱子都有很多人在那儿排着。好，然后呢，他们也有个习惯，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宣布自己所奉献的，他奉献的量他为什么要奉献。好，因此他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这个12章41到42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观看，他在观看众人怎么样偷钱入库的。他停了一下他教训百姓的事，然后专门了开始看他对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有两个，他看到两个不同群体。第一个呢，他提到的是财主嘛，他说有许多的财主捐了许多的钱。他看到第一种人呢，是奉献许多的。圣经把它形容为财主。那我们也要明白哈，当时人，如果我们学习犹太特别是法利赛人的教训，我们发现他们会觉得钱是天主祝福的一种代表。所以有钱人是什么人？属灵的人。你如果有钱，那你一定是非常属灵而被祝福的人。好，他们是这样来看待的。所以当他们说许多的有钱人或者财主，那在当时的人思想中，这个与属灵人相同。好，也就是说他们会想，哇，这些人呢拿这么多，绝对是一个天主喜悦的人。好，我们也知道法利赛人和经士在当时的文化中不仅仅是有政治地位，他们也是非常有钱，也是利用他们的宗教来获得金钱。他们奉献许多的钱，好，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是多少，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虽然奉献了很多，他们所奉献的只是他们多余的。你可以看下面说什么，因为众人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捐的。他的意思是，哎，这是我用不上的，这是我多余的，这个是不影响我的生活水平的啊，这个是我能拿出来的啊，我考虑我的基本的需要，然后呢我再拿出一些多余的。好，对他们来说虽然多还是多余，从他们所有的余而奉献的。但是我们看到第二个人，那有一个贫穷的寡妇，圣经形容他为这个寡妇呢，寡妇在圣经中呢形容的是一个没有依靠的人，丈夫已经去世了。一般情况下，这个那丈夫去世了，那肯定是孩子要照顾嘛，那肯定是孩子要照顾。因此他不会出现贫穷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他说是个贫穷的寡妇，那这意味着什么？他连孩子都没有。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 没有依靠的人，好，他是自己要做一点小生意，要卖点东西，那要养自己啊，他是一个非常穷的人。而且圣经在用穷这个字呢，也就是表达他是一个没有照顾他的、帮助他的人。那路加福音呢，在21:2也用同样的表达来形容他，他说这个寡妇也是一个贫穷。很有意思，就是路加的贫穷这个字，从原文来看，它是另外一个贫穷啊，另外一个字，意思是一样，都是贫穷。但是那个字呢，经常在圣经中来形容乞丐。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囚犯的，就是真的是一点连吃不上饭的钱都没有，好，他就会用这样的贫穷来形容他啊。因此我们这里看到他这个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哎呀有点困难，而是真正的无依赖并且非常贫穷的人。好，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不仅是看到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有钱人，一个贫穷人呢，我们也看到两个不同的行为。41-42，他看的是他们偷钱的，就是他们偷钱入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说，哎，耶稣怎么知道他们偷了多少钱呢？是吧？这个如果你像我一样，你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就是他是怎么知道的？我们要记得。当时我们从历史记载来看，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奉献钱的这个箱子呢，他刚才说它是一个角的这个形状嘛，然后它也是铁做的，他们的钱也是硬币，也是铜银锦做的，因此偷进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声音，对吧？然后呢，很多人认为这个也可以从声音来提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在献礼物的时候也会就是宣布，也会有祭司宣布人家是为什么这个奉献的，并且他奉献多少钱，所以它是一个公开的宣布啊，这个也是存在的一层面。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圣经的相像文能肯定，耶稣基督不是靠他看见的并且当时宣布的这些信息来知道他们投的多少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知道人心里并且知道人的事情。在约翰福音2:24，圣经说他不用人告诉他别人怎么样，心里所存的他早已知道了。也就是说很早圣经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是个人，他是天主成肉身，他是知道人的心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他不仅仅看到他外在发生的事情，他也在看到人心里所存的，并且人的思想这个心里所想的。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经常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警告，在3:2-3，他说你不要再说骄傲的话，口中不要出狂妄的言，因为主为天主无所不晓，人的行为都为主所衡量，是不是？主是知道一切的，他知道人所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出于可以说超自然的情况来知道的？因为如果我们看第44，我们知道他不能从这个寡妇所奉献的看出他是将凡他所一切养生的拿出来这样的，这是他不能知道的，对吧？所以他不是靠着当时的声音，也不是靠着谁宣布什么，对吧？他也知道这个寡妇的具体情况。其实这个应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我们侍奉的主不是不了解我们的主，他不是不了解我们心里所存的，也不是不了解我们所存在的这个苦处，他是非常明确的，对吧？就像这个寡妇的事情，他是都知道的。但是圣经说，有人奉献许多的钱，也有寡妇捐了两块小钱。好，首先呢，这个两块小钱呢，这个他所表达的，他所用的词呢，是指罗马铜钱。那为什么是两块呢？因为当时他们会拿这块铜嘛，也会掰啊。如果哎，这个是不是有点多？我给你掰一块嘛。然后他会一块会掰成两块，然后这样来花。好，所以它是两块，但是它这个两块是两个一半，对吧？的铜钱。所以我们也明白当时的铜钱呢，如果我们要算一下，因为这个特别难去算，我试了一下好像没有特别的成功，算一下呢，那到底它 赚了按照我们现在理解是多少钱，这个特别难算。好，但是我查出来就是当时的铜钱呢，是一个罗马兵丁一天的工资嘛，一天工资的64分之1，一个铜钱是罗马兵丁一天64分之1的工资。好，所以你这样你可以算你的工资每天是多少，对吧？然后他的64分之1的量是多少，对吧？你可以算一下，大概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赚了多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不是很多，最起码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很多。好，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所看的，我们也就知道他看的这些事情发生，他知道他赚了多少，并且知道他剩多少。好，这个也显出这个贫穷的寡妇真的是很贫穷。如果按照44节说，这个就是他养生剩下的最后一点，那我们知道他的情况是比较麻烦的。好，那我们最后呢，看基督给门徒的分析嘛，在43到44节。马克福音12章的43到44节，我给你读一下。耶稣就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贫穷的寡妇捐入库里的，他说比众人捐的还多，因为众人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捐，这妇人这寡妇是自己不足。他说凡将所有一切养生的拿出来捐。好，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如何分析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也是旁观者，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我们在旁边看银库人赚钱，你觉得哪种人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好像我们可能会对那些拿来很多钱的人奉献会觉得，哦呦，这个人好像虔诚。或者我们可能会说，哇，最起码我们说，哇，这个人真厉害，对吧？或者可能我们只会说，哇，这个人好有钱。但在这个故事中发生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在场的话，好像也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到这个寡妇，没有人会觉得他所奉的这个一块铜钱会改变什么，也不会觉得他所奉献的会对于圣殿带来什么好处。再说我们可能也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如果他外面不像一个特别有需要的人的话，我们可能看他奉献这个钱会觉得，哇，这个人真抠啊，对吧？我们可能会说，哎，这个人真的不行。但是我发现耶稣看人不像人看人嘛，对吧？人只看人的外貌，天主看人的心。在这里他提到了，他说谁给的多嘛，他说这个寡妇他捐入库里的比众人捐的还多。他意思是在一定程度上说全部加起来他捐的最多。那这样耶稣就给我们这个分析天主如何看待这个事情。我是在告诉你，他耶稣说了这句话，我是在告诉你，对他门徒说，这个也是常常在福音书看到耶稣爱用的话，我是在告诉你。其实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他就是真实的，他是反复的说真理这个字。好，那他表达的意思是，我要你注意后面我在说的话，他是非常真实的，非常实在的，这是值得你们听的。好，所以在这里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话是你们要听的。然后后面他开始分析关于寡妇奉献的事情。那首先呢，耶稣基督的话教导我们，天主这个他想让我们明白，也想让他的门徒明白，人所看重的不是天主所看重的。他说这个寡妇呢，他捐的最多嘛，对吧？耶稣想做什么？颠覆我们对这个大小的判断。他前面说什么？ 这个比较中他是说有一些人呢他卷许多的钱，对吧？后面说有一个人卷了两块小钱，你看许多与小，这个是叫我们意识到区别的，并且比较。现在说嘛，人以为大的，人以为多的，天主看为小；人以为小的，天主看为大。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喜欢别人的注意力，他们喜欢被人重视，喜欢坐在上位，喜欢被听到别人来给他们请安，穿着引人注意的这种衣服，昂贵的衣服出来。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十二章的38到40节，他提到这些经士、法利赛人穿长衣行走，喜欢人在街市上与他请安，喜欢在会堂里坐高位。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的还是人的注意力，连他们的祷告都是在宣布自己的伟大，因为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也就是说，当人听他们的祷告，他要人有的反应是什么？哇，这个人真的太伟大了，哼，他对这个旧约圣经的理解，哇，那真是厉害，他的信心真是大的，他要人意识到他自己。但是天主在用这个寡妇在告诉他的门徒，也在告诉我们，天主将什么看为大？好，不是人的假意的祷告，不是我们宗教的地位，不是我们奉献的量。好，这个不是天主看为大的。圣经告诉我们，假冒为善的人，他求的是什么？他求的是人的荣耀，并且求的是在人面前伟大。虚假的宗教就是这个为本，它是人为的宗教，因此它是为人服务的宗教，它的中心就是人啊，判断它的也是人。所以我如果信教，然后呢，我信教的目的就是叫人意识到我，好，那我这个教就从根本是假的，因为它是这样的人之间存在的关系，好，这是虚假的，这是天主在告诉我们，这是虚假的。在约翰福音5章44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只求彼此的荣耀，不求独一无二天主所赐的荣耀。”什么意思？什么叫求彼此的荣耀？这个我们经常会看见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开会，然后呢，我就说某个人，哇，这个人呢讲得很好。然后那个人上来，哎，谢谢谢谢，哇，这个老师也讲得非常非常棒。他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其实在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存在就是为了我荣耀你，你荣耀我，然后这样子咱们互相利用自己的利益来把自己抬得很高。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虚假，它是一种虚假。在宗教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个事情的存在，比如说，哎呀，咱们就所谓的基督教中啊，这个牧师啊，请你来讲道啊，那我也请他来讲道啊，然后我们互相啊这个关系啊，然后呢，哎呀，在参加什么会议啊，过去握个手啊，打个招呼啊，碰杯的时候，哎呀，越低越好啊，都在做什么？我们在彼此找荣耀嘛，就是这样的，它是一种虚假。这个虚假我们要特别小心，在我们与天主关系上，它不应该存在的，它不应该存在的。我们应该求谁的荣耀？独一无二的天主所赐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考虑到天主如何判断事情。但是人为的宗教呢，它离不开人际关系这层面上，它离不开利益这层面上，因为它这是人造的，也是为人造的。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保罗也这样责备过犹太人，在罗马书2章29节，他说：“唯有暗中做犹太的，有做是真犹太人，心里受的是真割礼，因为是在内心，不在以文。”你看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们称赞不是从人受的，乃是从天主受的。他的意思是什么？真正的 相信天主的人，他求的不是人的称赞，他求的是天主的称赞。好，为什么很多宗教人士，他所做的事情，比如说咱去这个佛庙里，然后看见一个大佛来了，他周边可能有30多个人都给他拿伞，都给他做事情啊，他的宗教地位已经给他了一个可以说他所需求的，就是人们对他的重视。好，很多人他有宗教这样的仪式，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自己，对吧？啊，这个就是特别大的麻烦。但是我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概念、这样的罪、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毛病，不仅仅会影响宗教方面的事情，它会影响我们实际生活方方面面的事情。比如说，我教养自己的孩子是为了什么？好像我们有的时候教养自己的孩子，更多是为了叫人看，哇，这个人的孩子很好，很听话，哇，这个孩子很聪明，然后我就可以从我孩子身上得到什么？荣耀。我的目的，其实我培养好孩子，我的目的不是荣耀天主，并且让天主说，哇，我给你的，你做一个特别忠心的管家，我给你的这些孩子，这些生命，你看你管好了，你做好了，将来在天上听到天主的一句夸赞，说你忠心的仆人，对吧？不是为了这个，我们是为了周边的同事看，我说你看这人呢，他带这个孩子真有智慧，真有聪明啊。然后我们说啊，哪里没有没有没有，对吧？我们其实为了这个去追求这个。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在工作上也会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工作的原因是为了老板高兴，是更挣更多的钱呢，还是让天主高兴？其实这两个事情会虽然可能表面上看不出太大的区别，培养孩子的就是我心里的动机不会很明显在我孩子身上显明出来。我工作，如果我是求老板的喜悦，就是我求我这个上面的人的喜悦，这个不一定表面上看的在我求天主喜悦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它的结果大大相反。好，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个会影响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会大大影响我们的人生和我们人生的趋势，这是非常重要。当时呢，圣经告诉我们，经师法雷赛人是为什么奉献的，他们奉献的目的是什么？马太福音6:2怎么说？他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号筒，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市上所行的，要人夸奖他。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他为什么要奉献？有人夸张，这个是不好的，这我不应该有的态度。好，我们知道，咱们经常看到那个奉献箱嘛，经常是什么？是个大的，透明塑料的。你放进1毛，大家旁边说哎，对吧？但你放个100，大家是吧？你看宗教在利用人的虚假来获得利益。这个是不应该的。其实假冒为善对于基督徒来说也是存在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哎呀，我在教会啊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在人面前啊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那这个如果是为了人做的，天主是不喜悦他的。所以天主要用这个寡妇呢，给人们体现天主如何衡量事情的，对吧？不是按着人的方法。你知道我们在天上受审问的时候，我们不，他天主不会按照人如何看待我们来审问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妈爸对我高兴，不是天主衡量人的方式。我爸，我老师，我这个老板，这个不是天主衡量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他不是按照人的方法看待人。好，外面看得很漂亮，但实际上内心还是存在很大的罪。 天主也是在警告，他不仅仅是在想调整我们对于人的这个可以说夸张啊，或者人的荣耀这样的追求，调整我们如何看待事情。天主也是警告我们，警告他的门徒，关于虚假信仰的邪恶一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这里其实可能，如果你不去思考他的相信，也许你意识不到他在说的。但是在四十四节，你注意他提到了有人拿的很多钱，也有人呢是奉献他一切，对吧？有一种宗教，它是建立在人的自私自利嘛，但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无私和牺牲。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士，他们来到圣殿卷这么多钱是为了什么？他是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天主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寡妇的目的是为什么？圣经其实没有说的特别明确，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寡妇不是为了从他这个奉献的来获得从人身的这个利益，对不对？他把这个铜钱扔进去，谁会有人会重视他吗？好像不会嘛，对不对？他的奉献不是被人看重的，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意识到他的牺牲，意识到他的心。真正的信仰是明白我们一切是从天主来的，我们的生命，我们所谓的聪明和才能，我们时间，我们金钱，都是他赐的。因此真正的信仰，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会愿意为天主献上一切。这个是信仰的根基嘛？我不自私，我不怕付出，对吧？天主存在，一切是他的，一切荣耀归于他，一切物质上的这些钱财什么的，我的时间，我的生命都归于他。好，这个也是路加福音十四章的三十三节，耶稣基督这样教训他的门徒：这样，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有的时候，说实话，我们看这个寡妇，我们会可怜她，可能心中会说，耶稣不应该让她奉这个钱，献上这个钱，好像后面她没有什么可吃的，是不是耶稣应该站起来把她的铜钱还给她，这样不就对了吗？但是我们忽略一个事实，也就是说耶稣是照顾依靠他的人。虚假的信仰是人设立的，也是为人设立的，因此它是围绕着利益。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的十四节，圣经这样说：法利赛人是贪财的，他们听见这些话就笑耶稣。你看圣经指出法利赛人经士的问题，他们的宗教是非常发达的，哇，他们道德意识也是非常发达的，但是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他是贪财的心。好，这个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其实我昨天和一个老师还讨论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在讨论宗教嘛，然后他说：哎呀，佛教我也去过，道教我也去过，基督教天主教我也去过。他说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好像里面的人都是有目的的。我说你说的没错，好像就是这样的，好像人都是有目的的。其实人的信仰，人为的信仰，都会以利益为他这个为他的本嘛。其实很多人他第一次来教会，他想的是什么？这个教会能给我带来什么？好，我看哎，这里教会好像知识分子比较多，我可能混到这个一个好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有钱人比较多，哎呀，可能能得到一点生意嘛，可能这里的一些官员比较多，哎呀，你看我后面遇到问题，就可以找个朋友啊，人都是这样进来的，对吧？ 对吧？人都是这样开始接触的，都觉得我可以从这里获得什么，是吧？这个其实是罪的一个现象，这个也是天主在这里在指出的问题。他想让我们明白这样的态度是一种可以说邪恶的态度。如果虚假的信仰是围绕着人的利益，好，他就只能结一种果子。好，什么果子？贪财能结出好的果子吗？贪利能结出好的果子吗？好像不行。所以虚假的信仰它只有一个果子，这个果子是什么？它是一种邪恶的果子，是非常邪恶的果子。咱们看十二章的四十节，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向下文中，他说他却侵吞了寡妇的家财。假意是做很长的祷告，他们必受更重的刑罚。天主的意思是他们虚假的自我为本的信仰，他是吞噬寡妇的信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虚假的信仰，哎，信仰都一样，都很善良，没有。如果你的信仰是人为本的，那它不是好的，并且会生出恶果。很多人其实他讨厌信仰的原因就是在此嘛。我们学习中国与信仰的关系好像就是这样的，也完全理解人对宗教的排斥。为什么？因为虚假的宗教生出很多的恶果，这是非常明显的，耶稣也这样说了，对吧？非常明显的吞噬寡妇的钱财家财，它是建立在以许多的受害者身上。那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法利赛尔经士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天主交给他们什么责任呢？保护弱者的责任，这个我们在圣经多处可以看到，但是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贪财贪利，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大家可以翻到以赛亚书十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天主是怎么判断以色列人的领袖。以赛亚书十章的一到二节，圣经说：你们立不善的法度，掳取不义的判语。他说：去端穷乏人，是我民中穷苦人含冤负屈。他说：抢去寡妇的家子。他说：霸占孤儿的财产，如此行的，祸灾，祸灾。他说什么？天主在说，我给你们的责任是保护这个群体，你们用你们的宗教、你们的地位来虐待这些人，来获得利益。以赛亚书一章十七节，他说：“你要学习行善，秉公义，秉公判断。”他说：“要护庇受屈的人，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稣在提醒他们做什么？天主在提醒他们做什么？以色列的领袖保护弱者。你与我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关系，你应该为了这些人去牺牲，你应该爱惜他们，你应该保护他们。耶利米书二十二章的三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主如此说，他说：你们当心公平善意，拯救受虐的，脱离欺凌的他的人的手，不要欺凌这个客旅孤儿寡妇，也不要在这地上流无辜人的血。圣经的意思是虚假的信仰不是无害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因此 人为的信仰是直接这个害弱者，这是圣经讲的比较清楚，讲的比较清楚。好，咱们也其实我也应该不需要去证明这个东西。咱们考虑一下古代中国，咱们考虑一下古代欧洲，我们可以考虑到人的经济危机和困难，有的时候人是吃不上饭的，但是我们总会看到他们宗教的寺庙，宗教的教堂都是建得非常漂亮，非常大，非常豪华。为什么？他是怎么可以做到的？这个你需要问的问题，他是怎么做到的？圣经不是在主张穷人是比有钱人善良，首先我要强调这一点，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穷人才善良，所以你要照顾他，没有。圣经在说什么？圣经要人行公义。往往被虐待的是谁？弱者群体嘛。假冒为善的人就是不行公义的人，他是行什么？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人。好，因此总会有一个受害者。其实新约也教导我们这个概念，雅各书一章的二十七节，有时候我们也会忽略掉这里所表达的事实。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圣经说，在天主我父面前清洁无疵的虔诚，是顾念在患难中的孤儿孤子寡妇。他说又自己谨慎，不沾染世俗。有的时候好像我们不能理解前半和后半句的关系，也就是说怎么真正的虔诚在于帮助孤子寡妇，好，然后还有跟世俗沾染污秽，这什么意思？其实我们需要明白世俗是什么，世俗的思想是什么。世俗不就是求自己利益的吗？圣经形容世上为只顾自己的存在，只爱谁？自己。我不爱别人，我就考虑到自己。其实我们现在社会全是这样的，你找有人说你为别人去牺牲吧，他说开什么玩笑，我自己没过好。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是为自己活的，好，我还要去为别人牺牲，为别人付出。你更不要说天主啊，我能看得见的眼前的这些有问题的人，我也不顾，我也不考虑。好，什么情况？其实沾染世俗，其实当我们明白世俗就是为了自己利益存在的，人是爱自己的，他是从本性上就是喜欢自己，强调重视自己，这是我们共同有的毛病。好，所以不沾染污秽与帮助顾念寡妇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当我们接受世俗的思想，你是个动物，你是进化来的动物，你只是更高级的动物而已，你存在也就是这七八十年，后面也没啥。你犯的罪如果不违背法律也没有后果。好，你存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存在是为了自己享受，这是你存在的意义。那这个就是世俗的思想，这是他最基本的思想。如果我们接受世俗那一套，那最终我们只能为自己活着。天主若不存在，那我们只是高级的动物，那确实我就是为了享受，我还能做啥？公益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只能最它好处有界限，只能为我一个能多享受一个环境， 那到这是这种程度，我愿意接受公义的存在。但是如果这个公义意思是我需要去牺牲或者放弃我的利益来求公义了，那算了吧，对吧？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概念，我们确实很有确切啊。我们需要公益挺好的，主要是能保护我的利益。那不保护我的利益，我不要它。好，我顾弱者的需要那可以，但是需要我真的去付出，那算了吧。这个是我人的思想，这个是世俗的思想。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中，我们看到是两种人。一种人呢，人看的真棒，真好，这真好。一种人呢，天主说这人真可以，对吧？这两种人是大大有区别。一个求的是天主的荣耀，一个求的是人的荣耀。一种人呢，他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他奉献也是叫人看，他奉献也是为了展现他是多么的属灵，得到多大的祝福。你看，可以奉献这么多。有一个是虐待弱者的，也有一个被虐待的人，对吧？其实基督徒，我觉得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当你开始引用圣经在你生活中，你发现哇，圣经就是智慧，他能告诉你怎么治理你的家，能告诉你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还怎么帮助你的孩子信主，怎么过好主要你过好的日子，怎么去为别人牺牲，怎么为别人付出。然后呢，突然我们发现世俗的人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可以，然后我们听的是什么，哎，对，我真可以。在这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了，因为我们其实做这一切还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了天主。这是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其实天主给我们寡妇和这个有钱人的这个比较，不是叫我们说，哎呀，其实有钱人都是坏人，不是，他是教导我们，实际上天主所看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不一定被社会看重，但是他在所有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愿意为天主牺牲，愿意为真道牺牲。愿意为天主的道理牺牲。